大家早安。我不记得是几年前到这里，大概是九年或者四年前。刚才这个杨弟兄给我说是1981，那就半年。那这半年来，你老八岁，我也老八岁。岁月催人老，没有一个人有办法阻止时间的前进，只有记忆可以回溯时间。人的生命只能随着时间的潮流走。如果半年以后我再来，也许我先死掉不能来了，也许你们已经搬到别地方了。所以每一个聚会都是一个 challenge， 每一个聚会都是一个 privilege， 都是一个特权，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挑战，都是一个奇凡的一个时机。求主赐福我们，给我们能够在每一个聚会中间抓住神要我们领受的。Amplifier 在从高音的地方减少四分之一，先把中音的再加三分之一。High frequency 减少一点，中音加多一点，那这样比较像人的声音。我很欢喜这一次可以同邱牧师在这里一同同工，他是老朋友，认识很久的。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同思想主你自己的真理，求主你自己用你的爱吸引我们，用你的光照耀我们，用你的道管理我们的思想。主啊，感谢你创造了理性，更感谢你启示了真理，要用你所启示的真理引导你所创造的理性。主啊，求你为我们的思想定方向，主啊，为我们思想里面所有的内容定我们应该走的路线。主啊，求主用主你自己的道，就是你至圣的真理，活泼的圣言，那圣洁的道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进入道产生纯正的信。因为你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当我开始懂得怎么样看思想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基督教与思想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信仰是妨碍思想？是不是信心是抹杀理性？是不是走一条有信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就要放弃我们思想的特权？结果我从圣经里面找到的不是如此。耶稣基督说圣灵来了，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话。所以上帝的灵是使我们的理性正常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位格，唯一把人的理性思想带到正途的是真理。而当理性想真理的时候，从词句的构造来看，理性是主体，真理是客体。 My reasoning power is a subject, and when I'm thinking the truth, truth is supposed to be the object.但是当上帝的灵，就是真理的灵来引爆我们的思想的时候，圣经刚好给我们一个相反的看法，思想是客体，真理是主体。你领受吗？圣经用很简单的话，简单到农夫都不必查字典，就把哲学家都想不通的东西都讲出来。在所有的哲学体系，在所有的文化句子，在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里面，真理是客体，理性是主体。 I am thinking the truth, so my thinking process, my thinking ability, my thinking potential, 真理的圣灵光照你的思想，而上帝的道光照你的思想的时候，你的思想才走正路。这样呢， the truth and the spirit of truth must not be the object,not be the subject. And the guided reasoning power, the created reasoning power, created and guided by the Holy Spirit, immediately becomes the object. 你变成理性，在客体的地位里面，受神引导的一个人。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这是何等有价值，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思想可以有正途去发展。我们的思想可以有正轨去进行。 我们的思想有被引爆的可能。而引爆别人思想的人，常常以为自己有比别人更高的思想，所以盼望某一个人思想成为众思想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但愿如此。但是事实并不如此。有哪一个人的思想有资格带领别人的思想？有哪一个人的思想可以引爆全民的思想，使全民的思想不走错路呢？事实证明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是马克思的老师讲的。马克思就是没有好好听他老师的话，所以把这个世界弄得这么乱七八糟。历史最大的教训给人类的就是人类没有接受历史的教训。你不要怪那些历史上那些人走错的路，就怪你今天不听你爸爸的话。难道你老了你发现你爸爸讲的对，那个时候你就像你爸爸从前那样一样老？难道对你孩子说应该这样，你孩子说我有民主我有自由，让我自己以自己做主，让我自己以自己来游自己的道，结果等他像你一样老的时候，又在跟孩子讲说我你爸爸从前就是不听你爸爸的爸爸的话，所以现在你就要听你公公的孩子的话，你应该这样。你的孩子又对你说我有我的自由我有我的民主。人类历史就这么写。我有时候在想，人是最聪明的货物， The most intelligent being， 对不对？ The only being with reason。 人到底聪明到多少？如果人是最聪明的，为什么人的智慧聪明常常自误呢？如果人是又聪明又能自误的，那没有聪明也没不能自误的动物就比人更安全了。而如果我们没有理性没有智慧没有聪明的话，那像什么话呢？神既然把理性给我们，我们应当如何？我相信我们在谈下你一定很兴趣，因为虽然你不是每天想这些，你更多想美金有没有起价，房产怎么样，读了以后怎么样，但是总在某一些时刻这些东西都闪过你的头脑。无论你是哲学家无论你不是哲学家，自从我懂事以来，除了我清楚知道基督是我的救主我是罪人，那一段时间我流了好多泪。我这一生没有比这两个月流更多泪，为了中国大陆的事，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中国人民应当有怎样的盼望，心中很痛。所以这次你们的主题是传福音，而福音的重要性是不可置疑的。我在某一些时刻里面为大家谈一些，但是呢，这两天早上我要与大家谈关于自由同民主，好吗？礼拜堂不是政党的宣传机构，讲台不是政权的代言人，教会不是政府的工具，凡是把基督教当作与民工具的政策，都常常显出自己正是与民政策的。而如果基督教的信仰只不过是为了某一些人逃避现实，在象牙塔里面闭门造车，使自己过一个受麻醉式的生活的地方而已，那么这样的信仰就不能在世界上起作用。而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这一句话所包含的意义远超过我们所能了解的。在文化的每个阶层，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层次，在我们实践行为中间的每一方面，信仰都应当表达出那个绝对不可替代、绝对不能被超越最高的力量跟影响。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 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四到第九节。撒母耳记上，我不告诉你第几面，那是你的责任。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四到第九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现在，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事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我们慢慢好小声的读一次，一二三。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撒说，你年纪老迈，这个叫做反对老人统治。接下去，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这个叫做政治理想不能长存下去。接下去，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这个叫做普世的民主方式所提出的要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我领他们出埃及到现在，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故此你要依他们的话，只是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照我所知，这段的圣经是唯一民主与神权之间的一个对话，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democracy and theocracy。 照我知道的，这段圣经是有关于治理百姓的方式，百姓对领导者提出来一个相反的方法，盼望领导者赞成民间的意见的一个个案。 The case for study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democracy and theocracy。 这些人说我们要王，我们要王，这个王是我们要的，不是王要我们不要我们的。王要我们或者王不要我们，就叫做 totalitarianism。 但是我们要王是百姓选择出来的一个政体。撒母耳很难过，因为撒母耳知道这些人是神所造的，这些人是神所爱的，这些人是神所引导的，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呢，撒母耳就祷告上，上帝啊，他们现在看我老了，看我的孩子不行，老人统治有过美丽的过去，而如今同将来却不能担保，但是我统治他们是以你的权柄，我世世在在照你的公义，照你的智慧，把你的律法遵行在他们的中间，如何呢？如今请你指示你的仆人。上帝啊，百姓说 Give us democracy。 上帝说听他们的话，这些民要做主，虽然他们不知道谁主民，但是民做主，他们要一个王，他们要这个政体，听他们的话。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旧约里面上帝对民间的意见是超过今天许多政府对民间的意见更尊重的。今天有多少的民是美其名而无其实，人民政府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凭什么资格套上这个名称？ 当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青年人说 Give us democracy or give us death， 邓小平说 OK give you death。 当以色列百姓说给我们立一个王统治我们像列国一样，上帝说 Give you what you want。 他是神，他是真神。世界上政府里面的首要不是神，他们是假神。真神创造了人，真神把人权放在一个相当高的地位，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也把反对神的权柄也给了人，这是神对人最大的尊重，也是人在被尊重中间可领受的最大的危机。What do you want? We want to commit sin. We want to misuse our freedom. We want to abuse our liberty. Go on. Go ahead. But 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的真理超过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总集合所能产生的智慧，因为它是智慧的源头。部分加部分加部分加部分不能大过全部，对不对？你还记得那些数学定律吗？许多的真理你可以用你所学过的去反映出来。你要什么？
我们要民主。
你要什么？
我们要照我们的意思像列国一样，我们要一个王，我们不要这个萨母尔。萨母尔是很好，但是他老了，
他的孩子不行，上帝给他。今天我们要稍微讨论一下民主。所谓民主就是权柄从民间而来，这个叫做民主。所谓民主就是百姓有最后的权柄来决定整个国家同整个民族前面的路线，这个叫做民主。社会是从个人建立起来的，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有观念、有理性、有理想、有绝对的要求、有完全的这个理念的一个个体。每个个人都是有人权、有尊严、有公义感、有道德责任、有与人相对性的利害关系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A being with a morality as a responsibility. A being with a concept of eternity. A being with a concept of perfection. A being with the idea and how to apply the perfect idea into their own daily lives. 那么这些呢，人与人组成了一个社会的时候，就无论如何不能缺乏的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的事就是人与人之间处理人事问题的行政问题 administration。 行政问题是社会上一个不能缺乏的事件。个人在山里面做野兽之王，那就没有行政问题。你可以到非洲做泰山，你可以到山洞里面做野兽的王，你可以用你的智慧降服没有智慧而只有体力的众野兽，但是那就没有什么行政的问题。但当每一个人存在在哪里，特别是有知识有不同看法的人在哪里的时候，怎样使这些不同看法而聚集成群的社交生活有规矩的运行，就需要行政的问题。第二样，人与人之间的存在，因为人都有私有权的一面，人都有这个使用产业保有自己的私产同人与人之间交换资金的这些东西的事件产生，所以需要是经济体系的建立。除了 administration， 我们也需要这个economic system， economic establishment。 第三样，因为人与人有不同的意见产生，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观念的产生，当这些被绝对化以后，就可能变成一种保护自己而攻击别人的行动，所以就需要有 保安系统的建立，这是第三方面。从这一方面来看呢，这个武力的建立和军事的权柄也变成一个不能缺少的必须 a necessity for the military and defense power， 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除了行政、经济和保安方面，我们更需要使这些被认定的行政系统、经济的建立和保安的安全和这些的东西可以继续不断这个维持下去，所以就需要有法治和律法来保护这些。这样呢，只要有人的地方，只要群居的一个社会要产生一个整体性的力量的话，国家的建立就需要有这几方面存在。所以呢，政府是不可不存在的一件事情。当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伟大的改教家，他们都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最坏的政府比没有政府更好。大家说，最坏的政府比没有政府还更好。许多时候到政府发生毛病的时候，我们盼望把它推翻掉，一推翻掉政府的时候，就有许多不负责的人、不负责任的人，就凭着他们所能做的、所能有的自由来破坏那原有的法律。中国的孔教、中国的礼义之邦传留下来的这个道统，虽然有许多许多是封建制度所得以可以承继的一种维持力量，虽然是统治阶级对领受了很多利益的一种思想体系，但是这个不完整的东西被毛泽东所推翻掉的结果，并不使中国更好，使中国进到一个更坏的地步。如果神许可现在共产主义的政府还存在一段时间，我们在忍耐的中间要祷告求主继续向中国人施恩。但是没有政府是比有政府更坏的，不好的政府的存在还是一个必要的，这是基督教思想家早就曾经好好思考过的事。神知道王治理他们不好， Total power means total corruption， 一个绝对的权威会产生绝对的腐败，乃是因为人的本性里面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如果全世界从最高的政治领袖到最低的普通的百姓，甚至百痴的人，整个人类的社会没有回头看神的真理怎么样用光照耀人类的历史的话，人类真正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已经堕落而被造的理性去解决人的问题。政府无论是不是人选出来的，已经成了一个人权的比较合法而正统的主管意志。这主管意志就变成了有代表性的一种意志来推动整个群体生活的行动。而民主这个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我们看北京的学生大喊民主民主的时候，我们没有思想到他们这个观念的蓝本是从哪里来的，也没有继续再给他们很好的一个教育体系。只喊民主并没有代表多大的意义。如果说有很多曾经在西方念过书的人看到这些地区的生活很安定，这些地区的经济很繁荣，这些地区的政治所给人的权柄有那个没有什么污染的心灵的那种空虚的感觉，然后盼望把这种西方的民主带到中国去，那我想应当从头学习一下 西方民主的源头是什么，否则的话只把别人的成果当作自己的理想，而不知道他们奋斗的中间经过的过程是什么，可能会达到另外的反果效。我盼望这几天讲的可以刺激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对前途、对中国人未来有负担的人的头脑。如果我们看过去整个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你看民主是从雅典城来的 Athenian City Nation Democracy， 雅典是第一个以城市建邦国、以民权立他们的议会这个地方。而雅典的民主，希腊式的民主里面呢，不能逃避的一件事实，就是70%-80%的居民还是奴隶。所以这些不大够教育的人，当他们掌握最大权柄的时候，还是很可能把很多重要的事情误了。你可接受这件事吗？所以呢，当北京有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被一个西方的学生在北京 exchange student 问话的时候， What do you mean by democracy? You want democracy? Yes, we want democracy. What kind of democracy? Do you mean that all people, more than 1 billion Chinese, go to vote for their president and government? No, we don't mean that. So, what is democracy? Why? Democracy means that everybody got the same right to vote, 对不对？每一个人有权柄去投票，每一个人有权柄去选他们的政府。那些正在示威的学生对他说 No, we don't mean that because most persons are low-level knowledge people. They are not ready to vote. 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一件三月份到现在发生的事情每一个可能得到的报道都注意看，每一个字都注意去想的话，再以你基督徒的身份去分析的话，你发现这个运动的本身还有很多很多的漏洞。如果这次民主运动成功，全中国的人都民主都去选的话，他们还是选邓小平做主席，你相信吗？因为这么多农民想起几十年前的痛苦，他们的生活连自己的土地都没有，地主对他们的剥削，再看到今天他们生活比过去好得多，他们当然选这个政府。再加上这一个多月来，他们给他们百姓的宣传是完全玷污了，完全歪曲了。今天中国那些没有办法买短波收音机、没有办法听美国之音同西方广播的人，他们都认定人民解放军为国殉难，受这些野蛮的学生所杀害，所以他们爱国的情绪更高了。民主很危险。今天如果我讲的话你们认为是唱反调，那么让你们也安安静静先听反调一段时间，让你们再去思想，再去过滤你们的思想。当这个北方的一些经济王国崩溃的时候，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突然间落魄失业没有前途，就从马其顿走向南方的雅典。当他们走上南方的 雅典的时候，他们靠什么生活呢？他们除了知识以外，除了自己是知识分子以外，他们根本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他们就凭着他们的知识来养生，这是私塾教育西方的一个开始。他们周游各国，他们周游城邦。梁弟兄，我等这个讲完道才喝水，所以我已经习惯了讲两三个钟头都不喝水。谢谢梁弟兄真的关心他，看我这个大概口渴了。 啊，我上台的时候或者讲小声的时候声音是沙哑，越大声越不沙哑，所以有一点反常就是。好，我继续讲下去，刚才讲到哪里了？所以这些呢，知识分子他们就凭着知识来养生了，他们就走向各地的城邦自己收学徒。那这是西方私塾制度的开始，因为他们除了知识以外没有别的养生的可能，没有地，没有产业，没有 real estate， 所以他们就到人家家里收学生。这竟然变成雅典普遍的讨论那些超自然等超普遍生活的题目辩论的风气。什么叫民主？什么叫道德？什么叫法律？什么叫公正？什么叫国家？什么叫自由？就讨论了。所以呢，雅典人他们除了吃饭除了生活以外，下午工作的时间完了就到街头巷尾找人讨论这些题目。这是世界历史上很少发生的一个现象。就在这些讨论讨论的结果中间的潜在的理性功能就发挥了很大很大的果效，许多不同的这个思想都产生出来。雅典为什么成为文艺复兴所特别追溯回忆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希腊等罗马的成就，所谓罗马的成就从理性方面是受希腊的熏陶的，当罗马人占据了希腊人的土地的结果，乃是产生了罗马人的头脑被希腊人的思想统治的同样结果。所以希腊的思想、希腊的美术、希腊的建筑、希腊的几何学、希腊的医学、希腊的政治学、希腊的自由观、希腊的民权运动，这些东西都成了整个西方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源流。但是当然这方面不够的，所以西方又从希伯来文化领受了信仰、赞叹同这个人生根基的另外一方面的根基基础。以后雅典产生了自由风气，大家讨论民主。很奇怪的，当苏格拉底在民主的气氛中间超人一等的把伟大的观念带出来的时候，把最伟大的挑战提出来的时候，结果民主就死了。他在民主里面生出来，也在民主里面死掉。我发现呢，是历史上几次这样的事情发生，而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有时是悲剧，有时是喜剧。希特拉的强权也就使希特拉消灭了，这是喜剧。苏格拉底在民主中间产生，结果被民主杀死，是悲剧。巴哈把最伟大的风琴的作品都做完了以后他死了，风琴的制造、风琴的作品也差不多跟他一同埋葬。 Handel 在历史中间把 Oratorio 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他以后 Oratorio 就走下坡了。你们有兴趣这些的就听得懂，没有兴趣的忍耐一下就是。苏格拉底在民主中间产生，苏格拉底也在民主中间被杀死。当全民讨论自由思想发展的结果，苏格拉底就为这个拔萃出来了，超人一等，把伟大的架构思想，甚至对希腊的神观同希腊的错误的宗教体系做一个最严格的考验，最可怕的攻击，最勇敢的对付。所以呢，他说真正的神只有一位，真正的神不是奥林匹斯山上那些的神明，真正的神不是那些自己伤风败德没有道德标准的神。希腊的神 Jupiter， 希腊的神 Io， Venus， 希腊的神 Mars 或者 Prometheus， 这些神会妒忌，会彼此相杀，会把孩子的太太娶过来，会对自己母亲不恭敬。这样的神在苏格拉底中间根本不是神。所以苏格拉底在这个民主的风气中间发展，迅速结果呢就产生了出类拔萃的伟大的理想、伟大的观念，打破了当时许多封建留下来的东西，这民主产生了最高峰。结果呢，苏格拉底就被民主杀死了。如果你看这些历史，你发现苏格拉底死是一件很伟大的智慧人为真理寻难的一个例子。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件事。那如果你在研究的这一个赫德尔的希腊这些史，你就发现他提出苏格拉底的史呢，一方面他同情苏格拉底，一方面他同情杀死他的，所以自己很有创建的，也是民主的另外一方面的表现。在赫格尔年老的时候呢，对整个世界历史重新解释的时候呢，他当然是辩证法的近代的鼻祖，是马克思辩证唯物论方法论的老师 Dialectical Method。 而 Dialectical Method 呢，在希腊古史里面早就有了，他用这个冲突在推演的时候，他发现苏格拉底当时一定要被处死。为什么呢？因为从当时那些反对他杀死他的人心目中间，他们的观念中间，只有把苏格拉底杀死才会保持他们希腊的一些传统。所以呢，他就从两方面来思想，民主好吗？民主好。但如果主的是民的话，民凭什么做主？你就要考虑了。如果百姓是都受高等教育，都懂得什么叫社会公正，而都有一个很清洁的良心来判断真实与虚假的时候，全民做主是一件好事。但如果百姓没有受教育，百姓不懂什么叫做是非，百姓就从错误的报告中间来选他们认为是对的，而那些乃是以豺狼的外衣遮盖，以羊毛的外衣来遮盖豺狼本性的这个政治领袖的话，这样的民主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今天同大家谈一句话，苏格拉底是给民主杀死的。当那个人决定要把他杀死的时候，审判官左右为难，审判官不知道怎么决定。好了，他决定苏格拉底要死。就这样，如果你是毫无理由的百分之百接受民主是绝对好的，我今天给你一把红灯，告诉你，你要谨慎一下。我不替了这个政权讲话，我要替神的道讲话。从真理的亮光来看，我们所面对的每件事情。苏格拉底死了以后呢，他最好的学生不一定是他救命的，许多时候最好的学生是老师最讨厌的。我不是说如果你很讨厌你老师，或者你老师很讨厌你，你就是最好，我不能说。他最好的学生不一定是他老师救的，因为年龄的问题，苏格拉底那个时候呢，许多许多的学生可能和他年龄一样大，有的比他大，但有一个比他小很多很多的，只有28岁的一个学生。苏格拉底离开世界的时候已经是68岁，而这个比他小了40年的这个柏拉图 Plato 原来的名字是 Aristoteles， 不是 Aristotle， 而是阿里斯多德，他原来的名字是 Aristotle， 而 Plato 这个字呢，就是你们英文 Plato 这个意思，就是平原广宽，因为他肩膀比人家宽，所以人家就把他叫西阿宽，西阿宽这阿宽希腊名就是 Plato， 所以他就被历史历代叫做 Plato。 这柏拉图呢，这个人他看见他的老师死的是这样死的，一句话不讲就逃走了。是有没有勇气吗？没有勇气反对民主吗？或者他因为赞成民主杀死老师，赞成了就跑掉了？为什么他不反抗？为什么他大声呼号？他没有，他跑掉的原因，有人抓住他问他，为什么你逃走？你是哲学家，为什么没有勇敢？你不是说要做一个有勇气有智慧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可以统治百姓的人吗？为什么你自己现在跑掉了？柏拉图说，我逃走不是为了害怕，我逃走不是为我自己保全，我逃走不是为了我怕死。那么你为什么？他讲了一句历史上很出名的话，我逃走因为不给民主杀害哲学家第二次的机会，所以他逃走。柏拉图逃走以后，他就开始思想政治的问题，要怎么样统治百姓？这么多的人讲话声音这么大，当百姓反起来的时候，力量是大得不得了。我想了100万人游行会吓死许多许多在这个政治的宫殿里面的人，100万人游行应该可以使许多老人政治吓坏了，除了北京那一批最固执的人以外。 柏拉图想怎么样统治这些人呢？所以呢，照历史记载有几个传说，柏拉图就用12年的时间游历列国，他就对在犹太先知们的智慧致以最高的崇敬，他可能就领受过以赛亚、阿摩斯、何西亚那些对政治、对百姓、对法律、对公义、对世界历史有刺激性的那些上帝的道，在先知们所讲出来的话，他自己提了这些事，他崇敬希伯来先知的智慧。如果你注意看阿摩斯书，你会发现上帝绝对不是替有钱人说话。这一次我在 California 见到几个字我很不喜欢，就是如果你好好报税，就不追究你从前收入哪里来的。这个无形中表示政府与那些贪污的人有一点同流合污，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这样的事情。为你所行的一切，无论是善是恶，都要追究。从这一方面来看，许多共产党的政府是更严格的。我们再讲下去，柏拉图在可以在亚马书里面清楚看见，上帝很注意到平民穷苦的人的生活，注意到他们的安全，注意到他们的物质的需要的问题，而反对那些剥削百姓、欺负穷人的那些有钱的人。所以柏拉图对于这个希伯来先知的智慧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也非常非常的佩服智慧的埃及的王怎样使他们的农民顺服他，而且使物资的这个供应和农作品的这个收成非常丰富。他游历了这些的国家，无论是对埃及，无论是希伯来，都有很大很大的学习，很深很深的思想。所以他回到雅典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民族的粗暴力量已经慢慢消沉下去了，理性可以再胜过感情冲动发生一些的效用，就在那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叫做 Academy 的学院，后来产生一个中天同他反驳却是真正可以做他继承人的阿里斯多德。你所最讨厌的学生可能真正把你的精神维持下去的。接下去民主的方式被柏拉图所否定了，柏拉图认为应当贵族统治而不是民主统治，因为民主统治人民的知识同人民能够分辨真假是非同公义的这些的程度还是太低，所以要有一些真正有智慧的又有权势的能够统治百姓。但这些如果能够统治呢，最好两样事情配在一起，就是呢智慧同勇力的配合。所以如果一个人有勇无谋啊，会破坏很大，有谋无勇就理论专家纸上谈兵。所以一个统治者应当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应当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如果有权力的人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没有权力，都会产生纷乱。这是柏拉图的思想，当智慧与权力没有结合的时候，社会一定产生暴乱。孔子周游列国，没有人接受他的理论，这告诉我们哲学家没有政权，而斯大林、希特拉有大的权柄随意生杀，这些人呢却没有大的智慧，也没有公义的观念，没有圣洁的生活。所以这表示呢，许多政权上有利的人没有哲学思想。所以柏拉图最后就认为真正伟大的领袖应当是 philosopher king， a kingwith the philosophical ability, a philosopher with the political power。 当一个哲学家有政治力量的时候，或者一个政治家有哲学头脑的时候，这个国家是有福气的。从那里开始，柏拉图反对民主，民主之风就这样慢慢消灭了。以后世界历史有1000多年不在民主的统治之下，到了近代的时间， 我们看见了几个很重要的运动产生出来的。法国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 Montesquieu， 这个人就开始思想到法律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法律所要对付的，所要制裁的，法律的判断所产生的果效应当运行在哪一个人身上。以后呢，这个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的演绎，对法律的这个追求同认知呢，产生了西方呢对于大家在法律之下都要顺从的这个观念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法律的建立是变成民主的一个保障。如果民主没有被法律所维持的话，民主的本身是危险的。今天中国大陆万里跑回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就一所以万里回去，大家盼望他解决问题，结果他先躲起来几天，洗脑一下才出来。出来以后呢，马上讲相反的话。你看见什么呢？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代，大会没有代，没有办法代表人民。有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用，人民还是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无法伸冤。接下去，我们的思想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就是法国革命的运动。今年是法国革命多少周年呢？200周年。北京的政府本来已经报名参加大的纪念，在法国纪念200周年的时候，中国要派人去参加。这次运动的时候，特别把这自由女神搬出来，使中国气死了，决定取消参加。你去参加等于肯定了自由同民主运动应当在中国生根。有人问法国总统 Mitterrand， 你对北京这件事情意见如何？他说小事情，2个年前我就搞了这个事情，2个年前法国人就搞了这个事情。当100多年前的时候，法国就把一个自由神像送到纽约来 Statue of Liberty，表示他们支持这个民主的一个精神。如果真正是为人民的话，怎么可能不尊重民主呢？所以世界的东西还在玩弄人民的。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愚民的，我告诉你不是，共产党是真正愚民的。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这个运动的这个刺激作用从哪一个的思想来的？从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金杰克斯·鲁若。鲁若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物，在他的时代里面，法国有大思想家，包括拉马特，包括利特，包括这个霍巴，还有其他的人。这些的人组织了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体系，他们的民主乃是反对基督教、反对封建、反对传统、反对权威、反对帝王的民主。但是鲁梭，卢梭不是罗素，罗素是20世纪，卢梭是18世纪的。卢梭的民权运动呢，他并不是站在完全跟这些人一样的，他乃是站在一个这个以自然人的 natural man， 道法自然，比较像老子那种思想，而反对新文化运动，也看到新文化里面的危机，从这个地方来看民主的。在他26岁的时候，法国一个迪奥学会发出了一个这个征文的比赛，在这个征文的比赛中间，题目是：是不是理性时代教育普遍、科学发达的结果会提高人类的道德？我想一个人会发问题已经是半聪明了，另外的半聪明就要把答案提出来，就真聪明了。这个学会发这个问题，就是怀疑当时的运动。当理性高度发展、教育普遍、科学进步的时候，发现照当没有写前进了。为什么读书的人更会作恶？这乡下的人犯最大的罪，最多不是偷隔壁的鸡就是。像大城市里面受过高等知识分子、高等教育的人所犯的罪，可能性大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理性发展、教育普遍、科学发达，就人类的文明越来越昌盛的时候，是不是保证科学会使人道德提高呢？当时受征的文中间得到第一名的就是这个我要提的，就卢梭。就卢梭说不是的，道德同理性科学 不同一条路。许多时候，当知识进步、教育普遍的结果，是道德堕落的开端。智慧出有大为，谁讲的话？中国老子讲的话。好，所以这个路数就不同理性时代 Voltaire、Lemaitre、Dutroux 这些大思想家真的发展了法国的自由精神，从法国的这个民族精神的时候，卢梭从另外一条路来看，要用怎么样的办法约束百姓，所以他呢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成为西方近代民主的一个开端，叫做 Social Contract。 Social Contract 民约论的第一句话，开门见山讲的话是什么？ Men are born equal，人生下是同等的。有谁生下穿中装或者穿西装出来的？人生下来是一样的，是平等的，但是因为社会制度不一样，就产生了贫富贤俗、高低地位、富贫贵贱的这些的现象，在社会的中间以致自卑自傲，同彼此之间的不同的看法，产生了对百姓不同的政治的体系。所以呢，结论是什么？如果一个政权感到有资格来统治别人，他的权柄应当是从要被统治的人中间交给他。当百姓决定把我们的统治权交给一些人的时候，那个人才有权柄统治我，否则他不应当存在在位置上。就因为这个样子，他的书一定变成禁书，不但一定变成禁书，法国的皇帝决定把所有他的书都要烧掉，也使他流亡国外去。所以流亡的人可能有下一代的影响，有这一代的自危。如果你们中国大陆学生不能回大陆去，那可能你们以后对中国有影响。但我这两个月来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是，为什么中国的经营一定要在外国的土地？如果一直继续下去，共产政府所带来中国最大最大的现象，就是专门赶走智慧人，让笨人居高位。笨人居高位也可以好好统治，统治更笨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有多少的知识分子，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年轻、年富力壮都献给美国，美国凭什么资格可以带到中国最智慧的人，这最重要的这几十年？为什么？乃是因为这个国家心肠宽大，就是这样。而自以为聪明的共产党，其实是被自己的聪明误掉了，自误的一个共产党。这个世界太多 paradox 的东西了，中国人常常以为自己聪明的，而历史告诉我们，凡是越封闭的社会，就越不能长进的社会。当我们就认为我们比别人好，就开始封闭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再进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很大的讽刺作用。中国人常常讲那些别人不懂的话，来了说，你看他们给我骗了，他也不知道。外国人没办法听懂我们的话，我们就自己讲，还要批评他，他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全部给我们听见了，我们看他笨，结果谁笨呢？结果我们笨，因为我们的语言就变成只有中国人懂的语言，他们的语言就变成全世界的语言，就这样简单，就这样简单。为什么英文变成世界性的语言呢？因为西方有一个 open minded， 一个 open 的 system， 这个一 open 的话就变成普世性，一 open 的话就可以吸收更多，一 open 的话暂时就吃亏，长久就受益。卢梭在理性时代点了一把火，而这一把火不是从思想的，从心灵的深处去点的，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火的燃烧呢，并不是从理性时代那些哲学家来的，而是从这个卢梭这里来的。但是无论卢梭也好，无论是这个伏尔泰也好，这些根本他民族和基督教没有关系。所以在 Dutroux 的思想里面，他讲过一句很重很重的话，他说世界要有和平，有和平的那一天，就是要把最后的一个主教的肠拉出来，来绞住最后一个牧师的颈项，把他绞死的世界才有和平。他们讲这些话的原因是，当时基督教没有为耶稣基督做好的见证，当时基督教也是参与这个剥削百姓，使人民受痛苦的一群人， 而这些不行公义的所谓教会的领袖，就是那些知识分子看不起基督教。今天我们看见人的眼光实在太浅了，有许多许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只能够透过他们很有限的知识，而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来评判他们面前各样的事，包括对基督教的现象的了解。求主可怜我，在历史的教训中间给我们懂得怎样谦卑，怎样休息，怎样回头对主说：“主啊，我忠于你，我要见证你，我要成为你忠实的见证人。”基督徒跟着人家随便汉民族，跟着人家随便汉自由，我怕你更深的思想这一些的事情。民主杀死了苏格兰，民主使许多众人的声音没有过滤就通行在整个大地的上面。但是我再说，神还是尊重人的，神要注意的听百姓到底想些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对撒母耳说：“去吧，他们要立王，你给他们立；他们要像外邦一样，给他们立王。但是，要告诉他们，有了王以后，他们要交多少税，他们受多少苦，他们受多少统治，因为没有一个在王位上的人不愿意用各样的办法牺牲别人，保守自己的王位的。你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多少危机，多少重担，多少困难。”告诉他们，上帝尊重人，上帝也把真理告诉人，上帝更把危机警戒人。我们的神是很奇妙的。今天作为传道人，今天作为研究神学的人，我应当很清楚地对中国知识分子说，我们无论走哪一条路线，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无论走哪一条路线，不但要想到这件事成功了是可快乐的事就完了，要想到这个事以后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负责任。历史清楚的教导，每一个朝代兴起来都是存着很纯洁很清楚的很伟大的心智，来把那朽坏的老朽的腐败的政权打下去。而每一个时代兴起都是轰轰烈烈的兴起，但每一个朝代都是凄凄惨惨的下去。朝代换朝代，一个朝代兴起，一个朝代摔下去，其中一定有很特别的共有的普遍性的原理。老子、孟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曾经提过，老子说：“国之将兴，必见征祥，国之将亡，必见什么？妖孽。”当一个政权妖孽出现的时候，就是快要亡的时候。如果主许可，这次我也可以同你谈政权兴衰的因素在哪里，不是从我的思想，从圣经的重要的原则来提出来。亲爱的朋友，我现在提到西方的民主的问题，今天西方的民主是不是单单受法国革命的启发呢？不是。如果一定要像法国这样流血的大革命才有民主的话，那么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把他们皇帝或者把他们领袖都杀光了，都放在断头台，才有真正的民主。但是事实不是如此，在法国大革命的同时，英国也慢慢走向民主的路线了。在法国大革命的同时，我们看见西方也慢慢走在民主的路线中间，有些经过流血，有些却在和平的道路中间。英国在以法国大革命争取民主的同时，需要一个不需流血而能很和平的进入到一个很好的富强的地位。那是两个大的运动产生，一个运动就是约翰·卫斯理 Charles Wesley 和 George Whitefield 的大复兴的运动。约翰·卫斯理比我讲到的次数还更多，我最多的时候是八个月讲700次道。约翰·卫斯理在他一生几十年做传道的过程中间，平均一年1000次，平均一年1000次讲道。你可以想象每天3次讲道，现在的那些生理学家医学界已经发现，一个人在讲道的时候思想的应用体力的应用 精神控制的力量加起来，一个钟头比你在 office 做工四个钟头用更多的力量。所以你们的对传道的好一点，你不要笑，那上帝会同你算账的。约翰卫斯理运动传遍整个英国，结果呢，许多许多的酒鬼，许多许多的贫穷的人，许多许多不像样的人，甚至许多不公正的法官都悔改。他们对罪的敏感，对这个世界的败坏，对自己的自私彻底忏悔，他们悔改，他们进到真理的地步，进到公正的地步，进到爱人的地步。当大复兴横扫英伦的时候，从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这个所有的土地，许多许多的人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看见英国从统治阶层到百姓都一个进步产生了。不但如此，当时有许多的百姓能受教育的机会，神兴起另外一个运动，叫做主流学运动。主流学运动的创立人叫做 Robert Rake。 Robert Rake 就以约翰卫斯理复兴运动同时表示历史的主宰，上帝正在兴起一些人预备整个运动另外一个层次的表达。这个运动呢，是许多许多的孩子们，他们呢礼拜天领受神的真理，学习读书，学习写字，学习道德。而这些基督教的运动是英国产生了很生平很太平的不惜流血的民族。另外一方面，凡是加尔文派的思想所传到的地方，所有的政治都采取民主的制度。所以近代的民主不是希腊民主的一个复兴，近代的民主是基督教产生了一个刺激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对人权的了解超过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哲学的体系。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当一个真正懂得圣经的人，他接触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以神形象的对象当作他接触的一个目标。你明白我这句话？我现在看你们不是看着有眼睛有鼻子一个人，不是，我看你是照神形象样式造的。因为你里面的神的尊严，有神给你的人权的尊严，你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我对你传福音的时候，我是面对神的形象。我看你的时候是面对人的神的形象。如果一个政府对百姓有这种了解的话，他就不可能把人不当作人来看待。如果百姓被政府看成是神的白形象样式所造的，放在他下面要照着神的公义去处理他的时候，这政府一定更好。我感谢上帝， Bush 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每个礼拜天要先做礼拜才见人，每个礼拜二办公有一个祷告会，要比 Reagan 的时候还更加敬畏上帝。这样的一个政府，这样的一个总统，他会好好尊重人，他把人当作人来看待，把人当作人来统治。当然人政之下常常有暴徒，一个比较有慈爱的政府之下常常有暴徒，但是呢，历史告诉我们，软的常常胜过硬的，不是硬的胜过软的。当老子年老的时候，因为他很老，应该叫他老子，对不对？我很可惜，今天许多中国青年人老子也不懂，孔子也不懂，只懂老夫子。当老子年老的时候，他的学生问他说，老师，请问你有什么教训可以给我们终身去遵循的吗？有什么重要简单的教训？你年老了，这老子就不讲一句话就把口开起来。当他把口开起来的时候，他学生吓了一跳，才知道他的老师连一根牙齿都没有。后来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牙齿很多，像你们一样，舌头只有一个，寡不敌众，不谨慎受咬的时候只能痛而不能报仇，但是我老了，硬的一个一个掉了，只剩下一个软的。现在呢，我这个石头垄断了所有的地盘，硬的牙齿个个脱掉了。人证之下很可能有暴徒，可
苛政之下，却不能真正为了自尊而行的人，多数许多为了惧怕而有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亲爱的朋友，西方的民主要从基督教的这个教文主义受了很大的恩惠，因为在教文总统路德宗的思想里面，重新建立了对人性尊严的神学观念，对人有上帝的尊严，人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的真理同人类的圣洁的重新发展，这一套的思想产生了对人尊严的佩服，对人尊严的尊重，与文艺复兴时代不一样。虽然文艺复兴时代很尊重人权，文艺复兴时代很尊重人的尊严 human right, human dignity, 但这个人权同被神所造的人权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主许可，我们在以后的时间里面，我们继续思想到怎么样明白对人尊严的了解。今天我要用一些输人热心收人热情对西方民主没有真理的约束产生的败坏的结果的一些警告的话语做这一篇的结束。说人热心说今天的社会，西方的社会有五大灾祸。第一个灾祸是什么？已经失去了勇气同意志，失去了勇气同意志。民主是已经遵循到，但是结果呢？那伟大的勇气同坚强的意志从西方慢慢消失了。西方的生活太舒服，西方的自由太发达了 ，too much freedom。西方的生活太舒服，所以西方就没有勇气。我注意看北京电台所播出来受审被判死刑以后，那些人听了判死刑以后面部的表情，我流了眼泪，我内心很佩服，被判处死刑以后还是很勇敢的，就当着若无其事视死如归。这是西方社会不容易看到。美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你不要在这里陶醉忘记你是谁。如果你就在这个沙发椅的座位中间睡觉的话，你只能做梦不能做事。今天如果你是 有骨头的中国人，有骨头的基督徒，你只能从神的道吸取最高的智慧来改变中国。受人热情说西方的第二祸患是什么？安逸，太过舒适的生活。美国一个大文学家 Emerson 讲一句话， A man who sits on the sofa is very easy to fall asleep。 感谢上帝，今天你们的椅子是木头做的，你还可以安静注意听一些道理。我绝对反对礼拜堂用太漂亮的沙发椅来使那些拜一到拜六忙碌的人可以享受安息。我不知道你到美国来，你来这里做什么？来安息。西方的第二部分是安舒椅，太舒适的物质生活中间没有心灵的感应，没有伟大的目标，没有意向。第三，西方社会的破坏已经流于现在自由没有方向的滥用 abuse of the freedom, the misuse of freedom, and no direction for the liberty。 自由吗？是很自由，你自由的结果是什么？不要忘记自杀的人都是很自由，用他自己的自由杀死他的自己叫自杀。西方的社会正在滥用自由。第四样，西方社会的大祸患对时尚观念的投降。 Compromise yourself with modern ideas, 无论什么观念在时尚的观念中间被人接受的 变成现在潮流的人都向他投降了，都向他屈服了。今天我们应当认定，只有真正活着的鱼才会反对潮流，只跟着潮流走的一定是死鱼。时尚的流行的风尚是不是是真理呢？如果是，你感谢上帝；如果不是，你有没有勇气，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抗拒它？若是没有，你就掉在西方现在的祸患中间。我深深的思想，这是北京的运动，这是大汉要求民主的人，是为国而为己。我没有答案。我在思想，开枪杀死这些学生的，用坦克车斩死他们的，他们是受上人的命令，而下命令镇压学运的，这是领袖，是为国和为己。我没有太勇敢的答案，但是那是好几天不准看报纸，完全不懂消息，就开枪杀死百姓的，可能他们以为他们是为国。我的思想起伏不平，继续在想，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基督徒，你不是以基督教逃避现实，你不是在象牙塔中间闭门造车自我陶醉，求主给你力量，好好做一个基督徒，把基督的福音装备自己，把基督福音中间的文化使命建立起来。我顺便提一句话，在归正宗的神学里面，基督徒不是单单一个使命，多数的基督徒只有一个使命，传福音的使命。那归正宗的神学 Reform Theology 告诉我们两个使命， Gospel Mandate and Cultural Mandate。 你有了福音以后，你在文化的各阶层要把福音的精神表彰出来，这样最好的政治家、最好的教授、最好的法官、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大学校长，应当以基督教的精神去发挥真理对社会的效果。否则你们只是教会的光，礼拜堂四边壁里面的光来光去的光，你们没有办法成为世界的光。最后一样，西方祸患是对邪恶的妥协。今天全世界贪污的人要被抓的，只要移民到美国来就解决问题。今天在东方许许多多以不义的财而变成暴富的人，他们在这里找到安乐窝。你也很喜欢西方，你很喜欢在这里的民主与自由，那我告诉你，你回头以基督徒的身份，以神的公正重新看一切，重新批判你自己，重新审判全世界。那个对主说，主啊，全世界都需要悔改，在这以前我先悔改，回到你面前。愿主帮助我们这一次的夏令会不是奉行故事一年一次，愿主帮助我们这次的夏令会借着这一次中国的事情给我们的刺激，回头想坐在宝座的上帝是用公义、圣洁同慈爱来治理宇宙的，更求助从我们中间兴起有负担的思想家，为中国的前途用真理铺平一条道路。我们低头祷告。请两三位带领祷告，无论是谁，请不要等候，请不要浪费时间，无论哪一位，简短的带领我们祷告，无论是谁，现在开始。